弟兄姐妹平安，也是的，这新的一年我第一次在这里讲道，所以在这里也恭喜大家，在主里面信心蒙福，在神里面就是蒙神的恩典去迎接新的一年。好多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庆祝的传统就是农历的新年庆祝一直到明天就是元宵节，对吗？我听刚才Tony说是元宵节，这一两个礼拜的庆祝都是一家人相聚的时间。很多时候让一家人相聚就是相聚的时候就是很高兴的时候，到元宵节就是很多的庆祝的活动，也去看花灯、猜灯谜，元宵节也是有人称是中国的情人节，就是男女都出去摇晃的时间。有时候我想，这是做父母的，我也是做了父母，做了父亲，有11年的时间，我已经担心我的女儿，她现在8岁。有一天她结婚之后就离开我了，怎么算？我相信这是做父母的看见自己的儿女们，就是哇，他们就是找到情人要成家的时候，就担心啊，他们要离开，也是一些人的担心。但是也有一些的父母的担心，就是当儿女们他们信基督教之后。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西方的宗教，是洋教，就怕他们的儿女们就是相信之后就会跟随西方的文化，就是对供养父母就是看清就是轻视这个的责任，就怕他们就是对自己将来就是的安排就不担心。这是我想是不必要的一个担心，因为如果我们就是看整本圣经的教导时候，而且我们都是对耶稣基督的说话有强势的研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就是鼓励信徒对于父母都是不孝顺的。特别是今天的这段经文，有些人就说，你看后面主耶稣的反应，当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来找他的时候，耶稣的反应就是一句很特别的说话，有一些好像是不念亲情，对吗？那当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来找他的时候，耶稣却是说，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他的母亲，他没有迎接他的家人，没有迎接他的母亲跟弟兄来，相反的，他就是他的说话是对那些门徒，他跟随他的妇女说的，就是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他的母亲。这样的一个回答，好像真的不念亲情。但是我相信，我们这是尝试研究圣经的时候，无论是解你主耶稣的说话，或者是整本圣经的教导，耶稣在别的经文去说的一些的教导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真的相刚好是相反。圣经的教导是告诉我们做儿女的要关怀父母亲的需要，同时间当家人信主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祝福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信息，就是主内的家庭的祝福是对我们家人的需要是最重要的。让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为什么？首先我就要大家要看，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35节又怎样的说？表面真的好像是对他的家人好一点，真是有一点不尊重。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些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看到当中的原因。我们首先看前面的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呢？ 在这件事的前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一段经文，就是有些文士他们从耶路撒冷来，他们找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权柄，他赶鬼的时候，那些文士就说他是靠别西卜的能力赶鬼。于是耶稣就很有智慧的，他就回应他们说，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说就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国家，如果是自相纷争的时候，然后国家就站立不住了。然后他怎么，如果是也是真的话，他怎么能够靠住鬼我的能力去赶鬼呢？如果他是真的靠鬼王的能力赶鬼的时候，鬼的整个国度就站立不住了。所以这个解释刚好就是让人知道，耶稣他不是靠住鬼王的能力赶鬼，他也在用另外一个比喻，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壮士的帐里去抢夺他的家具，也必先捆住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这个的说话刚好是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前面的时候，在第一章的后半，耶稣就在旷野里面，他胜过魔鬼 的试探，三次的胜过魔鬼的试探。所以这句话就已经告诉人，他已经胜过撒旦的能力。所以他赶鬼不是靠住鬼王的能力，他是靠住自己胜过那个撒旦的能力去赶鬼。也充分的表现出他 的权柄。同时间耶稣就是看见哪些文士怎样的污蔑他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内心的所做的告诉他们，他们这个行为他说是亵渎圣灵的行为，他说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这个什么是亵渎圣灵？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有这样 的说话？我们看一看 头影片，亵渎的意思是什么？亵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轻慢，不清洁的意思，渎的意思就是轻视的意思，所以加起来就是一个行为或者是语言上的一个不尊重，语言上的或者是行为上的行动让神的名字是不清洁的这件事情。耶稣说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罪的话都可以在赦免，一切亵渎的话就是指什么了？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是下一张投影片。我们这里看到就是保罗他制止他跟提摩太说到他的信主的经过的时候，他怎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从前是侍读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当保罗他说他还没信主的时候，他的行为，他逼迫信徒，他对神，对特别是对耶稣是不尊重的。他这个行为他自己解释是一个亵渎的行为，他亵渎神。但是后来我们都知道，保罗是蒙主耶稣的呼召，他成为一个使徒，他有一个使命把福音传到给外邦人去。所以我们看到，就说你这语言上行为上你对神不尊重的这些行为也可以蒙神的赦免，但为什么单独是你亵渎圣灵的时候这些事情是不得赦免呢？我们再想深一层，我们就知道 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很特别重要的。圣灵工作就是有一个就是最重要就是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去相信主耶稣，相信神。也是圣灵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他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一个感动。如果我们就是接受他的说话感动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就开始去寻求，去明白基督教，就相信神。所以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是圣灵的主要是先有行动，我们才回应圣灵的行动信主。所以当一个人他亵渎圣灵的时候，意思就是他当圣灵在他内心感动他信主的，但是他用不同的原因借口去拒绝的时候，更加是把这些感动去捞取，说是他是别的东西的时候，也就是一个亵渎圣灵的行动。所以真理主耶稣他说这些文士他们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们看到耶稣凭自己的能力赶鬼，他们没有因为所看见的事情他们开始思考主耶稣的说话，没有这样做。相反呢，他们找一些原因是说他是靠别事不管鬼去否认主耶稣的权利。这一个行为是一个亵渎圣灵的行为，这一个行为让他们去抗拒内心圣灵的感动，他们就不能够相信主，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也不能够因此他们的罪永远的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亵渎圣灵的罪是永不得赦免，因为一个人他亵渎圣灵的时候他就不能够相信耶稣得到救恩。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这个记载里面耶稣充分的表现他的能力他的权柄，其实在这一章之前的一些经文已经记载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赶鬼他治病做很多的事情，充分表现他的权力。以这些的行动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当很多的人都跟随他的时候，有一些人当然有这些文士他们是不相信他的，但另外有一些人他们说耶稣癫狂了。是哪一些人？我们看看第21节，这里形容什么？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又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耶稣的亲，因为当时这一些事情发生在加利利，就是耶稣的家乡的附近的地方，他所做的事情都传到他的家里，他的亲属看见结果他们以往认识的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做这些很奇怪的事情，他们以为他癫狂，他不是相信他啊，他真是厉害，他是神的儿子，没有这样的相信，他以为他是癫狂，又出来拉住他，又阻止他去传道。所以我相信在后面这里，当他的母亲弟兄来到去看耶稣的原因，就是这些亲属也鼓动他的母亲弟兄来看他，主要的目的要阻止他，又拉住他，又把他拉回去，不要他再做这些事情，他癫狂。所以在这个背景 的情况里面，主耶稣要借助这个情况说出一个教导，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些文士不相信他，他的家属也不相信他，但是 你看在三卷前面，他刚刚就是立十二个门徒，派他们出去传道，他就是要告诉这一群听他话的人，相信他的人，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跟妇女，你这些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你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的家庭。是这个比较，就是这些人不相信的人跟这些相信跟随他的人比较，这些相信的人遵循他旨意的人才是他真正的家人。所以耶稣是借这个环境做一个宣告，这宣告就是一个主内的家庭的成立，一个属灵家庭的成立。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互相称呼，就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在主内面，是一个家庭的关系，我们都是一群遵行神旨意的人。或者你还是这样的说，那是主耶稣他身为家中的长子，根据犹太人的文化跟我们中国人都一样，一个长子有责任去供养父母，他把母亲抛弃，就是留在家中，他自己走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可以说是不孝顺的行为。但是我相信在主耶稣的心里面，当他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同时间是十分的关心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教导里面，他很多时候都强调做一个信徒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他两边的讲道也说过，我们要一方面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也有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看看下一段的 头影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37-39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着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着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着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有世上生命；为我世上生命的，将有得着生命。主耶稣很多次在圣经里面教导他的门徒要爱神过于爱我们的家人、父母、儿女一切的。今天我们刚才念的那个启示经文也是这样说，我们就尽心尽意尽力去爱我们的神，就是把我们神看为最重要的。但是同时间主耶稣也很多次的都是强调，我们做信徒的要把供养父母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我们再看下一章的那个投影片，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9-13节，他这里是跟一些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一些的对话，我们也一同念。第九节，又说你们成人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要说要骂父母的必解释他。你们饶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一定做了个儿吧，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也就是你们承传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许多对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 对话里面，主耶稣是驳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是跟神的道是相违背的， 因为那些法利赛人就是教导一般的犹太人，他说你们当你的钱去贡献给圣殿的需要，只是几个字，哥尔巴的意思就是贡献的意思，这些钱是如果你就是做奉献给圣殿，你支持圣殿的运作的时候，你写着献祭 的活动，你就不用，他法利赛人说你就不用再付钱供养父母，因为你把你的钱都献给神了。但是耶稣说这个也不是神的教导，因为神的教导是神的道，是什么，是最重要，是奉养父母，是我们看到耶稣一方面说你们要就是要爱神，要把神看为最重要，要爱神重过爱其他的父母儿女，这同时间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供养父母，他看他们重要，因为这是神的道。这两方面是可以平衡吗？可以共存吗？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生命，是就是这个生命就是在把这 两方面 都平衡的都活出来。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要知道是什么观念，就是我们供养父母不单单是在金钱上或者在物质上是供养，我们是有把最好的要献给父母。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永恒的祝福？我们可以给我们的父母是属灵的祝福，神的恩典。我们要把神的恩典要跟我们的父母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们首先最重要是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我们都是活在神的旨意以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经验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把我们神的祝福去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很痛爱他的母亲，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下一章的投影片，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候，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忍住强烈的痛苦去说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 所说的话不多，但是他特别有一段的对话是为他母亲而说的，这是典礼的记载。当时候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的母亲的姐妹，并加罗爸爸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对见他母亲和他所爱的老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母亲、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在这里，耶稣就是叫他的母亲玛利亚：“看，你看中我的爱徒约翰。现在以后，他就是你的儿子。”他然后对着他的爱徒约翰说：“看，看中我的母亲。”现在他就是你的母亲了，你要帮我去照顾他。所以约翰听说这句话之后，圣经记载他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当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把他的母亲交给他弟弟去照顾，他的弟弟雅各其他的在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 他把这个他很重视的责任，他给他的爱徒约翰，因为他知道他母亲的需要不单是身体上那个供养照顾的需要，他知道他母亲的需要更重要，是属灵的需要。一个跟随他的人，一个他的门徒，才能够把属灵的恩典照顾去给他的母亲。我相信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是相当的为难的，一方面他不忍心去把他的母亲留在家中，但是如果他不出来传道的时候，神的国度的不能够得到建立，他不出来治病赶鬼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没有能够临到地上，他没有走到十字架上面被钉的时候，神的救恩就不能够成就。他知道他母亲需要他为世人所成就的救恩，他盼望他的母亲相信并且接受这一份救恩，这个救恩是永恒，是恩典，所以他不得已的出来要传道，不得已的把他的母亲留在家中，也是为着他母亲，他做这一切的事情。他母亲知道他是他的耶稣是圣灵感孕的，他知道是一个特别的儿子。他母亲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他接受圣灵的感动去把耶稣生出来，他的信心让他值得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一方面要遵行神的旨意，在当我们去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神的福气分享给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的这个看见的时候，这两方面都不但是冲突，这两方面都需要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希望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家人，但是我同时间就不理神的吩咐。在我个人的经验里边，我真的感受到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家人往往是神的恩典。我母亲信主的过程是一个例子，我是在2001年带她信主的，正确的来说我不是我带她信主，而是帮她做这个决志祷告，这个决志祷告是我帮她做的，但是过程里面她怎么信主是不是我的工作，是不是我帮她。我还记得哪个当时的情况是这样，2001年我就从美国到香港去探访她。当时我的母亲她的身体的精力还很好，她就很习惯跟我去旅行，我们就决定好吧，我们一同去那个马来西亚旅行吧。但是我们去旅行到达了马来西亚之后，我因为在美国生活一段已经很多很长时间，我就不适应当地的水土不服，就是当不适应当地的事物跟水，我就大肚子要常常的去找卫生间找厕所。我妈妈看见我不舒服的时候就很紧张，就拿出一些药给我吃，她说吃吧，吃后你就应该会好很多了。我问她这是什么药来的，她说是她自己肚子不舒服看医生之后，她吃完之后就剩下来的。我就说这不能吃，妈妈，这因为这是不好的，这是我们在美国都是医生告诉我们这些医生开方的药，我们 不要乱吃。但是可能我的当时的不舒服，元气不太好。他听后很不高兴，他说我这么多年就是这样的，我的经验告诉我是给吃的都会好的，你不听我的话。随后的这几天里面，我就是这样，就找卫生间到厕所，他看住我就很担心，他还赠我一句，他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哇，听他的很，我就很气，哇，怎么样的？所以那个旅行当中头几天是我们的，我跟他是一个不愉快的情况里面。在最后的那一天，我们都到有的动物园去参观的时候，那我们走路都累了，就在坐下来。我心里想，哇，我花这么多钱跟他去旅行，如果这是这个旅行就是不愉快的就结束的话，就是浪费金钱。所以我就知道我去说一些话，去把这个情况就是弄好一点。那怎么说？我知道我要跟他道歉，因为我的态度不太好，我跟他道歉，说母亲，我真的对不起，我的态度不是很好对他。他我相信他在这几天里面也有一些自我的反省，他就说哎，我觉得我也不对的，不应该就是强逼你吃我的药。这姐姐一说之后，我们之间开始谈一些心事，因为我的母亲是怎样的，她有几天的 warm up， 就是要准备自己的心情，才谈一些内心的事情。每一次我跟我母亲谈内心的事情，她都跟我诉苦，谈一些她人生当中的她的痛苦的事情，因为她的婚姻就是破裂，然后她自己一个人就是要担起整个家庭的经济需要，他有出来做事情，他就谈很多他内心的痛苦，就是很多的那些事情，我听后都是很不舒服，因为我想他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应该是安慰他，但是他这些事情都是为我做的，他这些的他没有抛弃他的家，他留下来在大姐姐这个家庭。把我们像我跟两个弟弟这些养大，这些都是为我做的，我怎么去我相信我就是怎么样说的安慰的说话都是不够。他当时我就很盼望说一些话可以真的安慰他，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唯有神的安慰，神的意志才能够帮助他去处理内心的情绪。但是我有一点的踌躇，就是我当我错信主的时候，我告诉我母亲我信主了，我要洗礼了，告诉他，我跑出一个很高兴的心态去告诉他，希望他就是为我高兴，但是他骂我，你不要这么迷信，因为你参加教会可以，但是不要太沉迷在当中。经过哪一次这样，我就很怕跟他谈信仰的事情。很多年我没有跟他谈到信仰的事情。他知道我参加教会，他知道我后来奉献念神学，后来出来传道，但是我跟他很少谈到信仰的事情。在哪个时候我想告诉他，唯有神的爱跟他神的意志才安慰成功的帮助你，但是我怕我今天说的时候也被他骂。在那个时候，但是我找不到其他话可以说，我就唯有就是跟他说，妈妈，让我就是坦白的告诉你，你的这些事情我真的觉得我无能为力，但是我相信神可以帮助你，神的爱，神的安慰，可以但是帮助你去处理内心哪些的情绪。然后时候他的回答，我问他，你愿意相信神吗？你相信有神吗？ 那个时候他的回答我听之后我呆住，他说我相信。那个回答让我当时很我就不懂怎么反应。我是这个传道人，我知道怎么样去 做一个决志祷告，我知道怎么样 去陪谈。当时候我不懂怎么样去，因为当时候我知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也有很多栽培的事情要做，要教导他怎么样祷告、念圣经、培养去参加教会的习惯，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当时我们对他，我的母亲，我没有信心，就是跟他说这些话，我就是说好了，我帮你做一个祷告，一个决志祷告，他信耶稣，他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助。追到赦免，那以后就是按住神的教导去以耶稣为主的去扩。祷告之后，我告诉他，我们已经祷告，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生的儿女。然后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说，我没有说要读圣经，没有说你要参加教会。我不在这个情况，我不懂怎么样跟他说哪些事情，然后就回到香港去。就过几天我就离开，回到美国。但是继续我有电话，就是跟他联络，看他怎么样，看他。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当我离开。香港之后，有一些亲友、一些朋友，我母亲的朋友是基督徒来的，就开始亲近他，就是可能是我母亲跟他说，他儿子帮他做祷告，他让他成为基督徒。那些朋友就亲近他，跟出就是慢慢的就鼓励他参加教会。那些朋友我不认识的，不是我安排的，不是我介绍的，是神安排的在他身边的。同时间我也发现到，这很多年我没有跟我母亲谈信仰的时候，是这些朋友在他身边慢慢的跟他谈，慢慢的改变他的观念。同时间我知道是圣灵在他内心感动他，让他慢慢的改变过来。有一些事情不是我所做的，是神他亲自的作为，在我母亲的身边为他做的。我身在美国，他在香港，我不能够做什么，我也不能够为力做什么，但是神亲自的为他做这些事情。我就发现到，我就感受到神爱我母亲的爱应该比我爱我母亲更多，因为他做的事情比我做的更加多。我就发现他好像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去照顾，因为他知道，耶稣知道一个属灵的子女的家庭的照顾最重要。神从约翰的安排那些基督徒的亲友去照顾帮助我妈妈信他。当他信主之后，他就得到圣经的安慰，他去听到的时候感受到内心 的平静，就帮助他慢慢的克服他精神衰弱的那些很多 的问题。我就是跟他感受到神的爱跟恩典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儿女能够给父母最好的东西，但是首先我们自己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两方面是没有冲突的，所以盼望就是这一段经文能够让我们听看见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去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父母。钱是重要的，关心是重要的，爱是重要的，但是人能够做的事情 很快成为过去，地上的事情一切都不是永恒，唯有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是永恒的祝福，是我们的父母亲最需要的事情。但是不要怕，当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可能跟我们的父母都是相隔很远，那神的能力，神的帮助可以渗到我们父母亲的身边，在他们当中工作。只有我们就是全心的追求神，行他的旨意，神爱我们的父母比我们爱他们更多。让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今天看到你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你对你母亲的爱是相当的大，同时间也很多的挣扎在当中。求主你的榜样帮助我们找到能力盼望，让我们也找到方向去怎么样做，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父母。因为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加倍的去思念他们的家人、母亲、父母亲。求主帮助我们，都是为他们常常的祷告，也盼望我们有这个恩典去看见神的工作、神的施恩在他们的当中，带领他们就是认识你，也享受主你永恒天上的富乐。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